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First Samuel 第二章 Chapter 2 Verse 1 to 11，我们会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找到吗？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第二章第一节，一二三，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没有别的神，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上帝，人的一切行为他都鉴察，勇士的弓他都被折断，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饱足的要劳碌觅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并承受尊贵的。大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把全地安放在柱子上面。耶和华必保佑虔诚人的脚步，且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至高者在天上打雷，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事迹，且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后来迦纳回拉玛自己的家去，那孩子却留在以利祭司面前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来敬拜，你让我们有着美好的教会的来服侍，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这都是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但愿主你这时候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你需要安慰的主啊，你就安慰；需要责备的主，你就亲自责备。求神你亲自的扶持我们，因为你是大而可畏的上帝。一直把一下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愿神你恩膏孩子的口，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带有一口气的人，因此求主你使用，愿神你的荣耀。孩子这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弟兄姐妹，上一次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谈到哈拿，她是谁？她是以利加拿的第一个老婆，后来她没有办法生孩子，然后就所以以利加拿就娶了第二个老婆，叫做什么？比尼娜。比尼娜生了几个孩子？应该有十个。Yeah, 应该有十个，所以生了十个之后呢，所以这整个过程，哈拿挣扎得很厉害。在这十年的过程，至少十年的过程呢，哈拿挣扎得很厉害。为什么我没有孩子？每个人都有孩子，每天都受羞辱，在家庭里面受羞辱，然后去到社会，他想去到社会去改去 shopping， 但是呢，还是受到社会人的轻看。哦，他甚至跑到教会去，教会里面的祭司、教会里面的牧师也对他冷眼的对待。所以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谈到哈拿是这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就是上一回我们看到，就后来哈拿生了一个孩子叫做撒母耳，然后后来我们也谈到说，撒母耳仅仅三岁的时候呢，撒母耳就什么，他就被奉献到圣殿去，三岁。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后来呢，那个故事就暂时停在那边。好，今天我们会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再看为什么哈拿今天的祷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领受从神那里领受很多的恩典，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哦，你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通常我的感恩的祷告是什么？上帝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拯救我，你也让我有这个有那个，因此我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我要以后今天你给我多一点的心血，我就奉献多一点给你。哦，通常我们的感恩祷告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从哈拿的祷告里面，这个感恩的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我本身从里面我学到很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回，我基本上只是做了一个浓缩，所以像我们上一回我们就谈的这些。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了吗？一二三，哈拿。好，这里说我的心以耶和华，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哦，我的口我要向仇敌夸耀，夸耀什么呢？哦，我这个神是可以信的。哦，不要忘记，当撒摩写这个撒摩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写这个书卷的时候呢，好，他讲述他母亲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的人不要敬拜上帝。那个时候的人甘愿跑到其他的地方敬拜偶像，因为其他敬拜偶像的地方更好。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活在他们所存留的一个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差不了多少。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远离上帝很久了。那个时候他们虽然很多时候上帝怜悯他们，差派不同的士师军师的一个领袖到他们当中，属灵的领袖带领他们来胜过一些敌人的时候呢，可是他们胜过之后又再回到罪恶里面，继续的远离上帝。所以呢，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说当哈拿讲这个我感恩的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在讲什么祷告？他不只是说，哦，感谢主我生了一个小孩子，不是的，他说我要向你来夸耀，因为我要向世界上这四周人轻看你的神的人来夸耀，我因耶和华喜乐。所以当这个哈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说我是一个以得胜的一个口吻，得胜的口吻来向他们夸口，他是带着一个充满信心的口吻来向人夸耀，哦，我的耶和华是很真实的一个上帝，哪怕世界上的人不要看，不要敬拜他，轻看他，但是我哈拿这个人，我就是要轻看，我就是要敬拜他。所以他是以满满信心的来口吻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哦，他还是以神为荣的一个上帝，以上帝的救恩为乐的一个口吻。是，哦，他很高兴，哦，感谢主，我是一个基督徒，感谢主，你赐给我今天，赐给我这样一个好的救恩。哦，他是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的一个人。可见，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哈拿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撒母耳在内，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没有。所以呢，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第一点，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从这里，我不晓得你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否有没有看到一些味道出来。什么味道呢？就是刚才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主导文，好，主导文在讲什么？主导文是在讲说你要荣耀上帝。主导文在讲什么？主导文说你要以神的救恩为乐。好，我们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哈拿是完全透过这句话，他是完全明白他这个人为什么会存活，他这个人为了什么目的存活？他第一个目的，他是要荣耀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为什么说他要荣耀上帝呢？因为他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哦，所有的人你们要看，如果你是轻看神的那些人，我要告诉你们，因耶和华的名两次，因耶和华的名都出现两次。也就是说，我以耶和华的名字，我感到非常的什么？感到非常的 的高兴，非常的荣耀。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耶和华的名字是可信。他在这里不断的在荣耀上帝。他还讲到什么呢？第二点，他讲说，我的脚因耶和华而高举。本来这个哈拿没有生孩子之前是受人羞辱的，整个人没有这个信心，度过每一天，去到家庭都有问题，去到社会都有问题，去到教会人家都轻看，没一整个人软绵绵的。但是从这里说，我的脚因耶和华而被高举，就是说我这个人因耶和华的关系，我又再次得到力量，完完全全的就能够站起来。哦，他在讲什么？他在说我在荣耀上帝。第三，他在讲什么？这句话里面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众人离开神的时候呢，在众人想去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以你的救恩为乐。这个讲到人生我们活的目的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享受于神， enjoying God， 以神为乐， enjoying God。 所以这里这句话，当然这句话就讲到我要荣耀上帝，这是我存活的目的，我要荣耀上帝之后呢，我要享受上帝的存在。所以很宝贵的一句话，我们人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从神那里求了这些事情之后，领受了上帝 的许许多的赐福以后呢，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你要荣耀上帝，你要因耶和华的救恩为乐， Enjoy God， 享受于他。享受于他还有另外一个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什么叫做享受于他？弟兄姐妹，当我们的是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弟兄，我们的日子好过，我们容易赞美上帝的，很容易的。今天你没有病痛，是的，很容易赞美上帝。今天你有工作，你很容易赞美上帝。今天你的脚没有事情，手没有事情，你心脏没有问题，你没有进医院，住在医院里面，你很容易赞美上帝，就好像我一样。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享受于他的时候， When we say that we are enjoying God，他在讲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诗就好像诗篇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是的，我们享受于神的时候，以上帝为乐的时候，不单是指我们从那里领受上帝更多的赐福，或者享受更好的健康，或者是享受家庭里面的天伦之乐，甚至也不只是说你的事业很顺利，不只是这样。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些只不过是属于外在的一个福分。但是诗篇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以神为乐的时候，哦，我们要更看重你里面的灵是如何与上帝走得多么的亲密。你这里讲到说，你要与你的信训员引领我，引领我，每天引领我。他还说，每一天你让我知道，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知道接下来我的日子该如何活下去。这里诗人还说，弟兄姐妹，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与神为乐的时候，上帝的话会给你带来安慰。这里还说，上帝会，你会享受上帝的保守，无论你的日子如何，哪怕你像哈拿一样，可能你会面对一些困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哈拿的困难不是十年，至少十年而已，至少。就是在比尼娜生了十个小孩之后，他才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至少十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像哈拿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想如何享受于神呢？我们要像诗篇一样说，哦，我感谢上帝，我能够有一位神能够不但给我安慰，还给我带来安稳，以致我能够称耶和华为我的什么避难所。你要享受于神， 你还要说你要怎么享受于他呢？你要享受的就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你要好好看圣经。上帝里面有很，上帝的话语里面有很多的应许。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只找应许这两个字。上帝的话虽然没有两个字应许这两个字出现，但是他每一句话都有应许的成分。所以你要在上帝的话里面，圣经里面好好看，你会看见哦，原来是从上帝那边有很多的应许。因为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接我这个人，这个罪人到哪里去？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享受上帝的同在，我们就是以神为乐。不只是这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像哈拿，如果像哈拿这样，我们的每天在向神求，神啊，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么久，你还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呢？哦，你可能要等上一年、两年、十年。哦，你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有些时候我在问我这个问题：神啊，到底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存活下去？有一个人，我相信你是认识这个人 ，Mother Teresa。特丽莎修女，她有一次在她日记里面，她写了这句话，她说：神啊，我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神，因为我的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我的祷告就好像一把刀，我每次把拿着把刀向天上丢上去，向神那里丢上去的时候，可是那一把刀就一定会转回来搁在我的心里面。为什么 Mother Teresa 或者特丽莎修女会讲这句话？因为她每天都在抱着一个垂死的小孩子，每天她都照顾许多的孤儿，没有人看孤儿，每天她都在看着小孩子挣扎挣扎，可是祷告，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却没有照着我的要求来照顾这些小孩子？ Mother Teresa 讲这句话。所以 Mother Teresa 说，我为什么我敬拜的上帝好像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上帝。所以 Mother Teresa 她挣扎得很厉害，哈拿也挣扎得很厉害。弟兄姐妹，如果你是 Mother Teresa，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要讲说有很多的孩子你要去照顾孤儿，我们不讲这些，讲你的小孩就好。如果你的小孩生病，今天发烧，明天发烧，后天发烧，一个礼拜发烧，一个月发烧，哦，你每天这样的祷告，你的心会像 Mother Teresa 一样，心好像被刀割一样，上帝到底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该如何以上帝的救恩为乐？ How can we enjoy God? How? 所以接下来哈拿还讲这句话，哈拿说，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因为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你们不要再多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言、狂妄之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上帝，他的一切行为，人的一切行为，他都检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任何处境困难的时候，哪怕是一年、两年跟十年，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脱离的。哪怕你求得很厉害，哪怕你有很多的病痛，但是你就求来求去求不好，十年、十二年、二十年，甚至你到你死为止，有一个事情你要注意，你该如何的去享受神的同在呢？你该如何以神的救恩为乐呢？这里说，我们要记住上帝是谁，你要享受上帝是谁。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哦，圣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Holiness is an important attribute。为什么圣洁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圣洁能够改变。难道你说，你可能会问，圣洁，当然圣洁这两个字就能够改变我这个人对我的问题、软弱的问题、我面对的问题、我软弱信心，或者看到许许多的问题，能够带来任何的安慰跟改变吗？难道圣洁能够帮助我吗？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代表说一个道德上面的完全，圣洁也代表说，正因为是有圣洁，神才跟是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区分。正是因为有圣洁，我们才知道谁是真神，谁是假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 每个神迹奇事的背后可能有许许多多的灵界的问题的存在，但是只有一个东西能够区分，让你看清楚一些到底这个后面的神灵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圣洁能够告诉你。因为圣洁的东西是装不出来的，你能够伪装一下子，但是过第二天第三天你就看得出，哦，原来这个灵不是圣洁的灵。所以圣洁很重要，圣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圣洁的上帝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整个人生，我的人生的过程里面，哦，原来我所经历的事情无论目的是什么，上帝啊，你的动机是什么，我知道你的动机你的目的都是什么，圣洁的，一定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圣洁的上帝。不只是这样，当我们将来在见主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到底我这个人能不能够面对上帝，因为我软弱，但是神也是会以圣洁的什么属性来审判世界，一定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神是以圣洁的属性来管理一切，所以难怪哈拿说，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还有人像你吗？没有。还有神像你这样的如此圣洁吗？没有。因此上帝，你是我唯一可以信靠的上帝。虽然哈拿挣扎了十年，但是他知道他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他说，你是我的磐石。磐石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信得过的一个对象，磐石，你信的可以信靠的一个对象。不只是这样，我们要记住，哪怕你要挣扎一年两年跟十年甚至一辈子，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因为他是全知的。我们的神不但是圣洁的，来以圣洁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汉拿也提到说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哦，这两个属性是缺一不可。你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神，他如果单单是圣洁的，但他不是无所不知的，这样的神你要小心。因为如果你的神只不过是一个圣洁，可是 却不是无所不知的话，哦，这个神是很容易被人骗的神。因为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如果你的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但他不圣洁，哦，这个也是很糟糕。这样的神是很可怕的神。这样的神可以到处恐吓你，你没有办法得到平安的一个上帝，没有给你办法带来平安的一个神。因此有圣洁，有无所不知，给我们看到说什么呢？我们的神真的是我们的依靠。无所不知还包括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愿如果我说，什么叫做无所不知的上帝呢？第一句话告诉我们，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愿黑暗遮盖我，愿周围的亮光变成黑夜。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罪人站在一个没有瑕疵圣洁全能无所不知的上帝的面前，他吓到要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盖的。哦，干主啊，求你给我黑夜该遮盖我，因为我不敢面对你。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处境，你有多么那大的困难，你认为很多东西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哦，你要记住， 最后第十六节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什么上帝的那个册上面，没有一件事情上帝不知道，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而他在掌管当中。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要提醒你，无论你到头来你决定是什么，你要问你的上，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要问清楚，你要知道你的神是否是圣洁的，你要知道你的神是否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因为这对你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震撼。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来享受上帝呢？我们首先要享受就是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圣洁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接下来我该如何以神为乐，我该如何享受于他呢？好，我们继续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勇士的弓。好，我们在新农历新年要到了，我们会跟对方恭贺，我们会说恭喜发财。Oh, of course, 你可以讲这些，没问题的，因为你发财之后你就奉献，没问题。然后呢，你讲身体健康好，我为你高兴，你讲事事顺利，事业有成等等，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你要真正的享受于神的话，你要以神为乐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是一个跌倒的人，你必须首先是一个饥饿的人，你必须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人，你必须是一个经历死亡的人，你甚至是一个必须是一个下差不多要下到阴间的人，也就是说没有希望的人。你必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贫穷的人，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在灰尘中的人，甚至来到一个、甚至来到一个地步，是在粪堆里面的人。你要享受上帝与你同在吗？你要以神为乐吗？好，首先这个哈拿的赞美里面就告诉你说，你要先做这些人。有一个宣教士，我相信你们都是认识这个人，他叫做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他到印度宣教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宣教了好久，好多年好多年，没有结果，没有人要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英国的教会给他很大的压力。英国的教会一直叫这个啊，放弃这个施工，那里的人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放弃放弃放弃，我们干嘛奉献这么多，所以一直写信给 William Carey 叫他回来。而在这同时， William Carey 面对一大群的这些印度人是不信的，抵挡上帝的。然而 William Carey 说，哪怕我在面对许许多多印度人的迷信，哪怕我在面对在我的背后有许多欧洲人的抵挡，我虽然被他们遗弃了，我虽然被他们逼迫了，他说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他说神会胜过这一切的拦阻，也会克服这一切的试炼。他说我的神是必胜的神，他神会继续掌权，一直到什么地步？一直到撒旦没有办法站在任何的一个土地为止。我再重复，他说我的神必然会继续掌权，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撒旦无法占有任何的土地为止。这个 William Carey 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精彩。讲完之后呢，他就大大的感动了两个人，两个美国的宣教士，年轻的夫妇。 男的叫做 Adoniram， 女的叫做 Ann Junction。 两个人很年轻，两个人男的是24岁，女的23岁。我两个人在1812年，他们就很感动，他说哦，因为 William Carey 有如此的这个心胸，有如此的信心，他们也同时在1812年选择离开美国，到哪里去，准备到英国做宣教的工作。正因为 William Carey 讲这句话，哦，两个夫妻刚刚结婚14天，就坐船漂洋过海，然后去准备到印度去。这一对夫妻，他们是没有想过坐船的这个过程里面前面的道路是如何的艰难，没有想过，他们也没办法感受的，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将来他们所需要承受的艰难是何等的大，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只想到 William Carey 讲这句话，神是居然必须会继续的掌权的那个上帝，他们只想这句话。后来政治上面改变，经济上面的改变，本来这对夫妻是应该到印度去，可是却去不了，他们就到哪里去，就改道到缅甸去。到缅甸去，哦，这个长远的路程坐船是很远的，坐船在整个路程里面呢，他们经历了一些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小孩子夭折了，然后他们接下来就怀孕第二个小孩，男的只活了17个月就死掉了，然后生了第三个小孩是女的，生了第三个小孩的时候叫做 Mary Elizabeth 的时候呢，就在生第三个这个女儿的时候，她的父亲 Adoniram 就被缅甸的政府控告她做英国的间谍的罪名，把她丢在监牢里面，所以她还没有看到女儿就已经进到监牢里面。哦，这个人他进入监牢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缅甸的监牢是很糟糕的，当然现在也不是好到哪里去。那当时的缅甸的条件，监牢的条件是很糟糕，糟糕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的呢？很残酷也很肮脏。而 Adoniram 他所住的这个监牢，这个牢房是很挤的，挤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有些犯人必须站着睡觉。不只是这样，这个牢房里面没有排水的系统，所以因此呢，当时他那个地方是很不健康、很臭的一个地方，再加上气候也非常的闷热。因为整个地方臭又热，而每天不只是这样，每天你看到犯人受警察的这个酷刑鞭打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因为这些犯人犯什么错，乃是这些警察拿这些犯人来消遣每天。所以 Adoniram 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是如何的保持他的那种生存下去的意志力呢？其他的犯人已经放弃了，其他的犯人的配偶每个人也不敢来看他们的丈夫，或者要来看他们的丈夫，为什么呢？每个人每个太太来到这个监牢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调戏的，被谁调戏？被警察调戏，所以有谁要来？可是 Adoniram 为什么他能够存活下去？因为他的太太很勇敢，每一天来看他的先生，虽然会遇到一些的调戏，然而他却继续的来探望他的先生，而每一回他看到他先生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引用 William Carey 讲的这句话：老公，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我们的神迟早会给我们胜利。我们讲这句话，所以这又在其他的人失去希望的时候呢， Anne 就是他老婆，就继续的不断重复这些话给他的老公 Adoniram 听，给他活下来有力量、有盼望、有安慰。然而过了一段日子， Anne 没有来了。奇怪， Anne 为什么没有来？他先生看来看，等来等去，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几个月过了， Anne 就是没有来。有一天政治局势改变， Adoniram 就被释放了，所以他就跑到，就赶快去找他老婆。那到底我老婆跑去哪里？为什么这样久日子看不到他？后来他就在一个政府建的难民营里面，就找到有个帐篷里面就是 Anne 住的地方。哦，在他还没有进入那个帐篷之前，有个小女孩，很脏的小女孩，头发很乱的一个小女孩跑出来，他也不认得那个是他的女儿。哦，他就进去这个帐篷里面，就看到那个 Anne 已经躺在那边奄奄一息，原来 Anne 中了很严重的一个病， 奄奄一息，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就是仅剩不多，他已经完全变了样。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人，这个女人曾经告诉我不要放弃神，必然会给予我们胜利的女人，竟然在十一个月以后就离开世界。十一个月哟，不只是这样，接下来在六个，在过了六个月，他的女儿也离开世界。后，如果你是 Adoniram， 你会怎么样活下去？所以 Adoniram 就跟你我一样承受不了，他就说：“好，我不要做宣教士，因为他本来是要做宣教士，他要做翻译的工作。他说我不做，干什么？这是怎么样一个上帝？他也放弃了他本来要在研究神学的文凭的，后来他也放弃。他还做一件事情，他说完完全全跟其他的信仰有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群体脱离关系，说我不要认识耶稣基督。他还做一件事情，任何以前他所收集的有关于基督教的资料他完全毁掉。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跑到深山野岭建了一个木房，住在那里，从此隐居深山。他写道，这位神是一个无法令人认识的上帝，我虽然相信他，但我始终没有办法找到他。哦，他就隐居深山。如果你是 Adoniram， 你会怎么样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哈拿就告诉他，哈拿说，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事迹，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好，过了一些日子，Adoniram 虽然他是躲在木房里面，后来他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从家乡美国寄来的。哦，这封信告诉他什么？哦，原来我的兄弟有一个兄弟 ，my brother， 他有一个兄弟刚刚过世，而这个兄弟生前是一个酒鬼、烂鬼，是一个没有药医的酒鬼，所以这个人已经没有药医，就是没有人，每个人都放弃，家庭的人都放弃的一个酒鬼。就在他听到他的兄弟离开世界的时候的当儿，他也知道，哦，原来就在他离开世界以前，有一群带有爱心的基督徒把上帝基督的福音传给他，而他的兄弟在垂死之前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世主。哦，他这个看到这个信的时候，哦，他这时就想到，哦，原来我的兄弟他虽然在生前被人轻看，被人唾沫，被人完完全全的排挤，可是这时候却被耶稣基督所接纳回去。他说我这个人竟然应该不会像，我这个人竟然没有被神所遗弃。所以因此他就说，他因此在回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想到基督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说，原来我的太太虽然 Anne 他已经死去了，但是上帝所带来的盼望是可以胜过这一切。虽然我在面对这千千万万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很辛苦的一个重担，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必然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呢， Adoniram 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回到他的翻译的事工上面，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就开始继续的来为上帝而活。他也因此这个安慰就给他胜过了先前他的妻子因为所带来的痛苦的忧伤，他胜过这些，而他也同时继续努力服侍上帝。后来他的所翻译的作品都使到许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哈拿的祷告在提到什么？哈拿的祷告是提到有一个神，有个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将来所要立的王。他谈到耶稣基督，也就是将来上帝所要高立的那个脚的力量。所以从这里哈拿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要享受神与你同在吗？ 你要以神为乐吗？你要以上帝的救恩为乐吗？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经过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我们的生命会一定会经过这样的事情。你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跌倒的人，你是一个很糟糕的饥饿的人，你是一个没有办法生育的人，你是一个经过死亡的人，你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一个差不多要下到阴间的人，你甚至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谦卑的人，卑微的人，降卑的人，甚至在尘土里面活在粪堆里面的人。但是汉拿说，弟兄姐妹，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饥饿的人啊，跌倒的人啊，你要记住，你是跌倒的人，但上帝要以力量束腰，你将是一个以力量束腰的人，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饥饿的人，你将不会再饥饿。如果你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人，哦，将来你会生七个儿女，七个就是完美完整的一世。将来如果你是经过死亡的人，哦，你要活过来。如果你是个没有盼望的人，差不多要下到阴间的人，有一天上帝要让你，你如果继续的相信他，你会看到你的盼望。他说，如果你是个贫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什么富足的人，也要使人富足。如果你是个卑微的人，你要上帝说，我要使你升高起来。上帝还说，哈拿的祷告里面还说，如果你是一个灰尘中在粪堆里面的人，哦，将来什么上帝要提拔你起来，你要以其他的人承受尊贵的座位，可能不是今生，但是将来你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汉拿要告诉你的就是，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的人，无论你是活在怎么样的阶段，你必须是一个什么虔诚人，你必须是一个虔诚的人，因为耶和华为什么保护虔诚人的什么脚步。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我要以神为乐吗？我以上帝的救恩为乐吗？首先你要问我是否继续做一个虔诚的人。如果你问所有的结过婚的，有先生有太太的，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看到他太太的背影好像王祖贤，哦，美得受不了。后来这个女的看老公的背影很像张国荣，哦。所以如果你说，哦，你的婚姻怎么样，你会说，哦，我的婚姻很罗曼蒂克，太美了太美了，跟他在一起太幸福了，很罗曼蒂克，充满爱。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再好好的想一下，你的婚姻这段婚姻是怎么样的维持下去的时候，其实到头来不是起初你对这个人的印象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印象，不管他像王祖贤还是像张国荣，哦，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结过婚的人，你会说，我为什么会珍惜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唯有这个人，这个像王祖贤的人，这张国荣的人，他愿意在我贫穷的时候陪我走这段日子。在我最潦倒的时候，被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流弃的时候，哦，只有这个人愿意跟我走下去。所以当我们回看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哦，你会说，我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配偶。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什么？新郎，教会是新娘。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新郎新娘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哦，只是单单那个罗曼蒂克那个事情。是基督很爱你，很爱我们，很爱教会。更重要就是，当你回想你的救恩，你为什么以救恩为乐？因为这个婚姻观让你看到，在这个我的人生的过程里面，哪怕是一年两年跟十年，上帝让我看到这个新郎耶和华，哦，耶稣他愿意陪我，帮助我，扶持我，在我最潦倒的时候，犯罪最多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哦，他仍旧的把我挽回来，让我走完这一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因为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已经高立了耶和华，高立了耶稣，他已经住在你里面，基督的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他不可能离开你。一个有圣灵的基督徒，哪一天你相信耶稣基督，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这个圣灵是永不离开你。圣灵住在你里面，不可能有另外一个邪灵住在你里面，不可能。哪一个牧师告诉你这样的事情，那个牧师是乱七八糟的一个牧师。你有圣灵，这个是印记，圣灵永远不离开你。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一个婚姻观，哪怕你要受苦一年两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圣洁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要让你从最高最高峰的时候，最满足的时候，最感到最满意自己的时候，让你跌下来，先跌下来，他再让你扶起你起来，你才会看到，哦，原来我们的神是要让我爬得更高一点。过去可能你的生活很平稳，过去可能你觉得你已经很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神要让你更好。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也不要轻看，一二三一起读。后来是的，这里讲到说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回拉玛自己的家去，那孩子却留在以利祭司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哦，这句话很美，美在哪里？尤其是在感恩的祷告之后的最后一句话很美。美在哪里呢？就在其他的人轻看上帝的时候，就在其他以色列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就在其他的人没有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哦，撒母耳这个只不过是三岁的小孩，却留在圣殿里面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你要以神为乐吗？我们就要像撒母耳这样，带着单纯的信心，小孩子的信心的来敬拜什么？你的耶和华。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什么赞美神，享受于他，以他为乐，你是没有办法的。很多时候我们大人信主太久，我们的心机太复杂，以致我们不可能像撒母耳这样的单纯的来敬拜耶和华。他从小就敬拜耶和华，三岁就敬拜耶和华。不只是这样，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也要问自己，在面对这样多许许多多的问题逆境当中，你的问题可能会不断的来，逆境是否使你更加的远离上帝？但是这段经文告诉你说，不是的，撒母耳仍旧什么亲近上帝，侍奉上帝。总结，我们再次的回想今天我在讲什么。啰里啰嗦讲了什么？首先你要记住，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记住，上帝是圣洁，他是无所不知的，因此你要享受于他。第二，你要记住，就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享受于他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而不是在你最高超的时候，所以在你在不是在你最协议的时候，不是，还是最软弱的时候，上帝要把你从最低的地方跟你提升起来，你才能够享受于他。第三，那复活的基督的同在与能力今天仍旧与我们同在，无论你活了一年两年或者十年，享受基督与你同在的这个所带来的盼望跟安慰。只要我们记住这三点，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在新的一年都好，我们才能够晓得如何不但享受于他，我们也晓得如何荣耀他。这就是你人生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年新的一年活下来的存留的什么目的。所以新的一年求神帮助我们，我不晓得我们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我们要以神为乐，我们求神，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荣耀他。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经过这些事情，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所领受的 是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在过去年日你不断的看顾，以致我们能够存活到今日。因此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的，你是圣洁的，你是无所不在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的话语不断的临到，因这一切在你掌管里面。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也不断的引导我们，透过弟兄姐妹们，透过教会，透过你的话语也来提醒我们，苏醒我们，让我们以主你的救恩为乐。愿神你看顾保守这间教会，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工作，甚至我们在面对一些挑战，主啊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就是单单荣耀你，让我们这一生就是单单以你的救恩为乐。愿神看顾祝福我们以下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不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若他们还在挣扎，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主啊你的圣灵催逼他们，你的圣灵催醒他们，直到他们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感谢主再次透过他的仆人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在任何的困难里面，我们都可以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现在以预备的心，我们要一同的来领受圣餐。弟兄姐妹要记得，圣餐乃是主与百姓立约之后所享用的，圣餐也是信徒在约中的一个重要的记号与印记。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苦心的劝你们，若你们还没有洗礼的话，你们不要使神的心忧伤，你们要快快洗礼。我不知道你们不洗礼 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以主的慈悲我劝你们，洗礼是神所看重的，神所喜悦的。所以洗礼之后，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可以来到主的圣餐桌前，领受他在约中所赐的福分。先洗礼，这是第一步。第二，我们来领受圣餐。在路加福音22:19-20，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待会我们所领的那饼，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所以待会我们所用的这杯里面是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啊，你们可以自选一样。这杯红色的杯象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下他的血，为了要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请你们弟兄姐妹注意，耶稣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立的什么？新约。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酒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上帝给我们的新约 New Covenant， 约中有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福分。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就领受这福分，这福分乃是上帝向我们保证的。所以这个约，这个圣餐也是神向我们的印证、保证、印记。所以希伯来书8:10其实取自于耶利米书31:31-34。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8:10其实跟耶利米书31是一模一样的啊，因为耶利米书在讲述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再一次的引用耶利米书，提醒我们信徒我们是在新的约中。我们一同来念啊，希伯来书8:10-12，你们念1、2、3。 请弟兄姐妹注意，我们乃是神的新以色列人，我们与那些犹太人，现在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只要他们信主的话，他们信耶稣的话，与我们外邦人，我们都同为一个以色列，同为上帝的国。所以这新约也是我们有份的，也是我们的。好，所以我们按保罗所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我清楚地把这里面的福分拉出来总结。第一，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提醒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约。第一，神就是圣灵，他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只要你是重生的，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心里就会知道，我要爱神，我要爱人，这是神对我们的吩咐。打从心里，每一次我们要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会亏欠，因为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这是上帝所做的一个奇妙的作为。第二，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清楚记得，上帝说你要做他的百姓，他是你的神，你不可毁约，你不可拜偶像，你不可去拜其他的神，因为神，你恨他的话，他要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如果你爱他，守他诫命的，他要向你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向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做他的百姓，他做我们的神。第三，在刚才你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有讲述到重生的生命，因为打从你内心里面，你就会认识神，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那一些还没重生的，他心中不认识神，他也与神没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旁人所不知道的，这种的关系是世界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打从内心里就有圣灵的印证，我们知道父，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关系。最后，在这个领受这圣餐的时候，圣餐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是的，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有很多地方不顺服主，在世的年日很长的时候我们犯罪，所以每一次你们领圣餐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们，你们要小心谨慎，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主是圣洁的，你的父是圣洁的。虽然纵我们有软弱跌倒，纵我们有不顺服主的地方，但我们每一次我们认罪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记得一样事，神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追纪念我们的罪愆。好，我们先请众长老我们到台前，然后你们在各自的座位上，你们若有犯罪的，你们要认罪，你们有不敬虔的，你们要忏悔，你们要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要透过我们长老来以他的手，他要亲自的喂养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做喂养的工作。